博物馆着火了，是救猫还是救画？然后你发现猫跟画都是不得赔的，是吧？
那你这个入室不就是别人故意干的吗？
那他就把我们家的画和猫偷走了，赔吗？
我觉得不赔。
对呀、啊。
但是如果他偷了你的，有你的相机、
墙纸，
对对，相机，如果那个相机。
出租房名誉损失，这房子的名誉受损。
因为如果我这个房子出现了身亡，可能变成了凶宅。第二次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他又忘带钥匙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咱们就不能找刚才那个人，因为这已经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广告贴，结果还是来的那个人，然后他又收了我们200块钱。对，人工开凿还有爆炸出来的一些石块他见过来了，这个其实挺常见的、
家附近施工
对、
然后一爆炸，
你旁边那个楼塌了，把你那楼也
把玻璃崩碎了，
对，倾倒了。
那楼下放鞭炮放二踢脚，把我家玻璃崩碎了也算吧，这是不是也意外飞进来，窜天猴飞我们家来了。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因为它也算爆炸。
大家好，我是程序员奶爸，努力让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的保险代理人德福。
大家好，我是坚信自己能活到90岁，所以一直在努力存钱养生的保险经纪人汤圆。
欢迎大家收听
不
太
保险。
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搜索公众号不太保险，发送听友群，小助手会拉你进入群聊。
在我们找到给节目承保的公司以前，本节目所有嘉宾的观点仅代表个人，不构成投资建议。
特别感谢声派提供了高大上的录音场地和录音设备。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期是紧急加更，因为台风的问题，大家最近都很关注台风暴雨，同时就关注自己的家里边房子呀、车能不能赔的问题，甚至包括意外险能不能赔。
我们人在北京还行吧，反正海淀、朝阳这边雨不大，但是有些地方雨也挺大的。
我看通州好像也被淹了。
对对，
也来不及请嘉宾了，咱们就自己上了，就把最近的一些家财险的一些条款给大家扒拉了一下，然后紧急加更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科普。
对，感受一下没有嘉宾的一期节目是什么样的节奏。
对，语速会非常的快啊。首先就是我先直接步入正题了，先说一下人身险的部分吧。还是带一下、好多人就会先问说，那我这意外险能不能赔？其实绝大部分是可以赔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意外。
所以无论是这种刮大风啊，之前有个新闻说是一个男子被龙卷风
啊卷出去了，
直接从屋里给吹走了。
对对对，
还有这个大洪水把人带走了，这些都是意外险能赔付的。
是的是的，具体赔呢，其实就是赔，比如说意外险正常包含的身故伤残啊，这块是一个给付型的赔付。那如果是受伤了需要去治疗的话，在意外险里面的意外医疗责任，它是可以去报销门诊住院的医疗费的。
哎，我看有一些会把这种重大的自然灾害单独拿出来，可能是加倍或者怎么样。
对，
这个定义的话是要国家去发这个气象灾害的通报，要定义为是自然灾害，不能说我看着风挺大
对对对
我就说是有自然灾害。
是的，
是要看发警报的等级才能确定是自然灾害。
对，然后有人问到就说，如果我在暴雨里面本来有心脏病，结果我不就是溺水嘛，溺水我就诱发了心脏病的发作，那这种赔不赔意外险？
对，我们想近因原则，这个事儿是谁导致的？
对，
那刮大风给我吓得心脏病犯了，有点牵强啊、但是这个溺水，或者是很直接的被这个自然灾害造成了伤害，包括什么摔倒，对吧？刮大风摔倒摔骨折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具体去看，就是最后到底是最终是因为哪个导致的。就是那个静音原则，就是意外险的静音原则。对，所以这个是一些比较例外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再说一下医疗险这一块，医疗险它是指是医疗，就是住院啊，包住院受伤住院等等这一块的一些费用。所以正常你比如说满足一个免赔额也好啊，你满足这个医院的这个就医的这个要求也好，那你其实都是可以理赔的。
还有前面除了报销理赔啊，如果你有这个含有身价的这种意外险，它可以按照伤残的等级
啊，对对对，
有一个按比例的
它只要有给付的这个责任的话，
尤其像骨折，如果定了伤残等级的话，是可以一次性拿到一笔钱，除了报销医药费以外， 这个是要注意的。嗯、
最后再补充一下，就是寿险呀，还有重疾这些哈，那。如果他触发了，比如说寿险我赔的是身故嘛，那我要是嘎了的话，那他肯其实也不会看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嘎，就是在这个范围内、
嗯、
至少意外这个嘎他肯定是要赔的、
嗯、
那重疾也是同理，如果火灾然后我就严重的烧伤或者是烧的我肢体都全部残缺了、
嗯、
就这一类他达到了重疾里边的一些定义，那么他其实也会按照额度去赔付，其实跟那个生病前面那个是原理是一样的。
嗯，
对，所以人身险这部分呢，我们就简单讲到这儿。因为今天重头呢，还是会去给大家讲家财险。
家财险，
对，
嗯、
首先好多人其实不知道家财险是什么啊、
家庭财务。
对对对，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给房子还有房子里边那堆东西的一个意外险。比如说台风把窗户吹破了，对吧？雨水就灌进来了，然后把地板和墙泡了，或者是暴雨导致小区排水倒灌，然后家里边的家具家电都泡汤了，还有什么楼上的水管爆裂，然后天花板淹了，或者下面所有家具全部都淹了，这些正常的家财险其实是能赔的。
所以家财险也不是说列一个白名单说保哪些项目，它反正是家里的东西就都会保。
哦，不不不，这一会儿我还是会具体给大家拆解一下家财险里边的责任。其实就是如果把条款拆出来看的话还是会比较复杂的。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有哪些条件哈、
嗯、
就比如说你今天自己在家，你把你们家的那个床坐塌了。
我把、啊、
那这就不赔对吧，这你自己在弄出来的事儿。它不是一个意外，就不是，它是一个
意
外，嗯，但是因为那个主人是你，所以不算。
那要是我闺女在床上蹦，给她蹦塌了呢？
不算，它不算，
那也不算。
它这样，你听我讲啊，就是它这里边呢，比如说天灾，我分天灾哈，
嗯，
雷击、台风、洪水、雪灾、泥石流、冰雹等等这天灾，
这些都不像能把我家床弄塌的。
嗯，对，火灾。火灾也算、
啊、
对吧，火灾爆炸、
哦、
这有可能吧、
啊、有可能、
嗯、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空中运行物品坠落，你是不是理解不了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一个无
人机，
你这到时候咱们把节目给灭了
不
比如说一个陨石坠落、
哦哦、
对，把你们家砸塌了，对对对、
哦、
或者就是那个吊车，它吊着东西它突然一甩就把你们那层给甩没了。
从来没想过还有这种哦，
因为这条款他就这样写的，他把这个写进去了。
你家要离别的工地比较近的话就有这风险，
对，人工开凿还有爆炸出来的一些石块他建过来了，这个其实挺常见的、
啊、家附近施工
对、啊、
然后一爆炸
你旁边那个楼塌了，把你们那楼也
把玻璃崩碎
了，对，倾倒了、
那楼下放鞭炮放二踢脚把家玻璃崩碎了也算吧，这是被意外飞进来，窜天猴飞我们家来了。
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因为它也算爆炸。
嗯
啊，对，所以但是你刚才听我念完这里边之后，你觉得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我没念到的？就你觉得应该要赔没念到的？
楼上楼下，楼上漏水，
那个算的，
那也算。
啊、比如说地震，
哦，
海啸，我是不是没念到？
哦，确实没有这辆，
因为它这个一旦触发的话，就是非常毁灭级的，对于整个城市都毁灭级。这个就是我理解就是赔不起。
它不针对我这一家，
对，
就是说，如果地震的话，那可能造成损失也不止我一家，但火灾也会很大范围啊。
嗯，但是
火灾
也就那个楼啊，它不会整
个
城
市
都、
嗯、
对对对，所以地震和海啸其实是。基本上哈、啊、都不会包含在家财险里边，
对，这类就要巨灾保险了，
对对对，可能是政府那边需要去主导去做的一些事情了、
嗯、
所以这个不算。然后你刚刚问火灾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什么叫火灾，嗯，就是它会在每一个这些灾害下面它会有一个示意，比如说火灾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它要燃起来，要有热
火，
有光，有火焰，对。第二呢就是它是偶然意外发生的燃烧，第三就是这个燃烧它失去了控制并且有蔓延扩大的趋势，这个就叫火灾的三个条件。
这三个叫火灾，
对，
得能看到， 而且不能是人为纵火的。
对，就比如说我生活中我有目的的去用火啊、比如说为了防疫啊、我去把我们家那有一堆衣服我都烧了，这种点火就是自然的燃烧，它不属于火灾责任，是不是觉得有点过分？
我想想，那比如我在家里做饭，油锅起火，
对，它没有蔓延，对不对？啊，因烘烤烫造成的焦糊变质等损失，既没有燃烧现象，又没有蔓延的趋势，所以不属于。
所以我们家油锅着火，把油烟机烤坏了，这就不算火灾。
对，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经常说的，很多火灾不是因为那个电器嘛？
嗯，
啊，就是。比如说老化啥的，对吧？
嗯，短路了。
对对对，它就给蔓延。嗯，但是，如果这个电器哈，它自身就是因为比如说过度超压、漏电，就是这些问题，它造成的本身的损毁，它是不属于火灾的。就这个电器，比如说你这个电视它自己燃了，它因为它的那个电压线或者什么的问题，
嗯，
它自燃了，你不能去让它去赔那个电视，它自身的损毁不算。但是如果这个电视它燃起来之后，它把沙发什么全部点燃，然后开始蔓延了，这个就叫火灾。
嗯，哦，就电视自己烧自己的不算，
嗯，
它电视要把周围的小伙伴都点着了就算，而且这时候赔电视。
对，所以你看的你电视烧起来，你是不是要等它燃一会儿？
然后还得拍照。拍照有明火，然后还得录个小视频。哎呀，控制不住了，控制不住了呀！
不建议，不建议啊，这非常危险。
不能这样做，咱们及时救火啊！
对对对，
哪儿多哪儿少啊？嗯，
对。然后，所以我顺着就刚才火灾，我这个因为火灾这个比较复杂，我就详细讲了一下。那像台风，其实这些都是有定义的。
嗯，
比如说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以上就是台风。
那最近登陆的那个就是的。
对对对，那个算。
但是它登陆之后，它不断减弱。所以我们要考虑，当它减弱到12级以下之后，它就不是台风了。
但是呢，它可以叫暴风。
哦，
因为风力达到8级以上呢，这个叫暴风，暴风也算的。
哦，12级以上是台风，8级以上是暴风。
对，还有暴雨，暴雨就是每个小时降雨量达到16毫米以上，就叫或者是连续12个小时降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
哦，那好像还挺容易达到的。
对，还有你刚才提的那个龙卷风，龙卷风也是算，但是它也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在陆地上平均最大风速在79米每秒到103米每秒，这个龙卷风它也可以算。
这一类的也是自然灾害。
嗯，然后洪水的话就是山洪爆发呀，这些江河泛滥、潮水上岸、倒灌，这些就是洪水。但是规律性的涨潮、自动灭火设施漏水，以及在常年水位以下或地下渗水、水管爆裂啊，这个就不属于洪水。当然它可能属于其他的定义，但这个不叫洪水。
自动灭火漏水，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它是洪水的？
对，有可能，可能也被淹了吧，反正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淹了。
涨潮不算。所以说如果我比如把车停在海边，结果一涨潮把车泡了，这事儿就不算。
嗯，
这是涨潮自然现象。
对，就是很多的那个家财险它会除外的有区域号，叫坐落在沿江沿湖低洼地区、蓄洪区、泄洪区以及常年警戒水位线以下的地区，如果因为洪水涨潮造成的损失不赔付。你本身就在那儿了，你自己知道那儿危险，你还老在那儿。
哦，对，泄洪区的话，那种补偿应该是单独的，就不是走保险，政府会有补偿。
对对对，是的。
因为我家在湖北嘛，
嗯，
你知道湖北就是长江流域，它有一些地方它就是泄洪区。
嗯
嗯，就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就会通知你们所有人搬家。
对对对，
然后这个地方。
其实今年因为我有朋友，他是在密云的村子里。
嗯，
然后今年我看北京就这两天，密云他们那边村子都全部搬了，因为他们去年就被淹过。
嗯，
对，所以其实政府那边它会有相应的组织，但是这些区域其实按定义来说，我个人觉得它不在家财险的那个范围内。
嗯，起码它是除外了水淹相关的责任，但是其他责任还在。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一般除外的话，他也会写出来，就是哪些责任会把它除外，就是它不会全部都除外。
你住在这个地方，那就是风险比较高了。
对，这个是我刚才讲的是这个外来的这个因啊，就是还有就是你本身家财险责任里面它也会有很多的除外。就比如说我来拆这个家财险的责任哈，
嗯，
我们正常呢它是分成了三个部分，其实跟咱们人一样，就是你的主体，你的房屋本身的结构。
嗯，
比如说墙体，门窗，对吧，屋顶，
对
啊，所以暴雨来了，墙体的坍塌，屋顶漏水啊，吊顶被泡坏了，门窗被冲坏了，这些是在范围内的。但是在这个点上我要讲一下，就是他对于房屋的标的的要求很多。首先就是这是你自己的房子，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房子、
okay.
你不能去投一个别人家的房子
啊，投保人必须是房屋的屋主。
对，之前我看到过有一个案例，就是他投的那个房子是被淹了，然后他投保人是丈夫，但是那个房本写的是妻子。当时那个保司其实他不太想赔，但是法院那边判下来是觉得他这是夫妻共有的，所以他还是给赔了。但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投家财险的时候，他很多不会让你填那个房子的地址，他不会收集这些信息，他只需要填你的信息，就是投保人的信息。所以他会默认就是你名下的房产，比如说我名下有九套房产，那么我填我个人的信息，这九套房产都是在这个被保险范围内的。正常就是你想投的那个房子谁是房主，你就让谁来当投保人。
哎，等一下，那个你不需要写你投哪套房子吗？
我在几年前的时候，我之前看的时候有一些家财险，他会让你写那个地址啊那些。但是我现在这一次我翻的时候，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家财险他让你不需要你写了。
也就是说
他默认就是你名下。对，
不管多少套房。
所以如果像那种房哥房姐，他就非常适合买家财险。
那好划算啊。
对啊，买房子越多。
我一套房也是那个保费。他
共享保额。
一百套房也是那个保费。
对对对，共享保额了。
哦、
这个很划算。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房屋的建筑结构它是钢混或者砖混。它那个承重。砖混。混吧，承重墙体及房屋它是需要钢筋混凝土或者是砖砌混凝土结构的。就有一些木屋肯定就不行。对吧，
自己临时搭的树上搭个这不行。必须是钢筋混凝土或者是砖砌混凝土，必须有混凝土。
对，然后第三就是这个是住宅用房以及实际使用性质为住宅的商住两用房。所以就它就不含农村房、
自建房，
对，小产权房、
小铁皮啊、加盖那种，
对，还有历史文物保护建筑
啊，那单算。
所以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客户，他就问我，他们家是那个农村自建房，很多农村的不都是自建房吗？那理论上现在的家财险他就买不了，但是我这次搜的时候，我就发现北京有一款专门针对农村自建房的一个保险，就是北京的家财险里面，普惠家财险里面多出来这一款。
但是要求这个自建房也得是混凝土结构的。
好像没有，就是纯农村自建房就可以。
哦，
对，但是我只搜到北京有这么一款，其他城市都没搜到。
哦，
对，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还有就是必须要拥有不动产产权证或者是房地产产权证，就是你必须得有拿出证明嘛，相当于对，像毛坯房啊，不好意思，像毛坯房，还有就是连续六个月无人住的居住房，它也不行。你空在那儿的房子，
空着的，
对，也不行，因为你没有人在那儿住，别人给你干嘛了，你没有人，相当于做一个管理。
但没有人住，我觉得发生这风险的这个概率也没有变高啊，甚至变低了。没人住不是更不容易着火淹水吗？
但你看好像很多时候我们经常就是比如说你这房子空在那儿，然后家里边人就会说最好还是有人在那儿住一下，他好像那个房子才有，这是不是讲到玄学去了？没，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知道的话在下面评论吧，反正就是条款就是这样写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我投了保，但是六个月没有人住的话这保单就失效了。
他保司可能会去调查，对，他会去调查。
他有点接近我们说医疗险，你大陆医疗险这个人你要在国内待的时间超过六个月
吧，对对对对对，
你要常年在海外的话就失效嘛。
是的。所以我刚刚提那个商住两用房嘛，然后好多人就说那这个商住两用房它怎么算投保呢，就是其实你也得有人在那儿住，就是你日常是把它作为居住的，你如果是商住两用房然后你拿来日常当公司或者开店了，那就性质就变了，所以就不行。
哦，那这个地方也要注意了。就那我就朋友多呀，总来我们家玩，
这个没事啊，你自己在那住着不就行了。
那你别开店。
对，然后找了个案例哈。去年的时候苏州强降雨，然后那个张女士她园区的房产她有一个地下室， 地下室呢就是也被水攻击了，所以里边存放的这些家具家电就全部泡汤了，然后整个这个地下室也不行了，他就去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然后他这个房屋装修损失了20万，他的财产损失了5万，所以合计25万他申请的，但是保司就把他拒赔了。为什么呢？因为保司调查之后觉得这个损失不是单纯的暴雨导致的，他是那个小区的排水系统不畅有这样的原因，是多因素叠加的，最后和解下来法院判下来赔了6万。
所以这里也有小区的责任，就物业可能也要承担一部分。
对，就是保司他不觉得这是单纯的暴雨导致的，所以就是结合我刚才讲的这个天灾人祸以及房屋的结构等等这些去考虑的话， 我自己觉得他赔的没有那么多，没有你想的那么多。
就是财产险啊，比如大家比较熟悉车险，它就涉及到责任的拆分，
嗯，
这是家财险，我觉得也是这样，就保险公司说我也不能拿我当冤大头，对吧？你有多少损失全是我来掏，那哪些是天灾的部分我来赔，哪些是人祸的部分，那谁惹的祸谁要承担？
对，
那你们小区这些设施年久失修了，那你们物业该承担那个部分责任，你们按比例去承担，对吧？那真的洪水、大暴雨什么导致了那一些，在我这比例内的，那我来承担。
是的，然后下一个部分呢，就是家财险的另外一个比较主要的责任，就是室内装修。这个就是我刚才回到就是这个张女士的这个案例，她不是装修要求赔20多万吗？那个装修包含哪些呢？就比如说地板、墙纸啊、固定的一些橱柜、吊顶，这些装修是附属于房屋的，所以它是可以赔的。但是哪些不能赔呢？比如说房屋的一些外部的装饰，在外面，我举个例子啊，
保温层。
我觉得保温层是算到里边的，它不是贴在墙上的吗？我举的例子是喷泉、车库，外边的花园会类似这样的。它
这叫外边。
对，这个叫外部装饰了，这不赔。那么有人就问，请问空调外机可以赔吗？
空调外机，我觉得应该赔。
对，它挂在了外边，虽然
它那个线连着里面的，对吧？
而且它是个属于里边，它是一套的。
对，
所以就附属于这个房屋的。
对，那不都我没办法嘛，我本来也想放里头，但是没办法，我不得不放外边了。
对，对，这个就是室内的装修，所以那个张女士她当时就对装修这块提了20多万的一个申请，还是含在这儿的。然后我再说一下室内的财产，就你刚才问我的，不是室内所有的东西都赔的。其实我觉得赔的不多，我先举一些例子，
就是家具这些什么沙发、床、衣柜，还有家电，冰箱、洗衣机，
对，这些是可以的。
还有衣服，还有我家里的，
你先想想你们家贵重的东西在叫什么东西？
我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电脑，还有什么相机对，这些呢，包括手机哈，我发现有一些产品赔，有一些产品不赔。
哦，
对，就是在条款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需要就这个条款来去看，
就
产品本身不一样的。就
是高价的电子设备它可能就不赔。
对，有一些是明显写了就不赔，有一些是写了可以赔的。因为有一些条款，他就说在家里边可以移动的家庭资产，就你刚刚说的这些，包括什么太阳能、热水器、衣服这些，他都可以赔。但是，有一些资产是所有基本上都拉齐不赔的，比如说现金，你怎么证明？
啊，说不清。
对，还有就是一些
字画，
对，珠宝
、
手表，就收藏品，就这样说，收藏品，还有动物。动物，家里边动物，
博物馆着火了，是救猫还是救画？然后你发现猫跟画都是不得赔的，是吧？
对，就是还有那个有一些家里边会放了一些生产经营的资产，比如说我在家生产一些东西，
生产经营的资产。哎呦，我们台周边好多都放在家里，
但是你周边不是你生产的呀。
哦，
你没有在那儿架一些
原料。
对对，
那不行。
对，就原料，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他没有说不行，他意思是生产经营用于生产经营的资产，还有比如说你去叫什么
除草机啊，
农田去那个
犁地的
犁地机啊，就这种你要放家里边也不行。
我联合收割机放家里
啊，不行，对，这个不行，对对对，还有一些
住宅里怎么会放联合收割机呢？
还有一些不是你这是没去过那个好多农村的那种、
啊、家比较大，
对，人家可大、嗯、人家买那个车都是停在那个什么一楼二楼都有的那个三轮车、嗯、好多不是把三轮车也放在那个一楼大堂吗？
我理解这个叫家财险，所以说呢你这些生产用具相关的
交通工具也不行，
就不配。哦，这家都多大呀？
对，咱们就是可能咱们太小，咱们没有这个想象。但是，既然条款这样列出来，估计有人就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人家条款才这样列的。
好嘞。
对，那刚才我说的三个啊，就是房屋主体、室内装修，还有就是室内的财产。
嗯。
它的保额一般是分开的，比如说房屋主体，它的保额就会很大，100万、300万、800万、900万等等，1000万都有。然后装修的话，一般就是10万、20万、5万就这样的。资产它也是单独的，5万、3万、1万就这样啊、它是分开放的。
嗯，
对，这个应该比较清楚了吧？
嗯，
对。然后呢，我再科普一下，就是你们去看很多家财险，它会有很多附加的责任。
比如说家政保洁
啊，对对对，比如说家政来我们家做保洁，然后家政擦窗户的时候他掉下去了，那么这因为这个已经出现过很多这种，
我本来没想后半段，我只是说我买这保险能送我两次保洁
啊，不是，你说那个是增值服务，我说这个是附加责任。
哦，
对，附加责任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叫第三者责任或者居家责任。就我刚刚说的那个，别人在我家出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我在家给别人造成了一些问题，这其实很常见。
漏水了，
对，
楼楼
很常见。对对对，
我们家花盆掉下去了，
对对对，
砸人车了。
我们家空调外机摔下去，把人家车砸了。有，
我都没想掉这么大的。
有这样的，这些就是我要赔给别人的钱、它是在这个第三者的责任或者居家责任里边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哈。第二呢，就是入室盗抢损失，就别人来我们家偷东西。
哎，那入室盗抢这个跟前面我们说不赔那个是一样的吗？
因为你看他不赔，他正常啊，就是赔的都是一些非本意的，对吧、那你这个入室不就是别人故意干的吗？
那他就把我们家的画和猫偷走了，赔吗？
我觉得不赔。
对呀、
但是如果他偷了你的
冰箱、洗衣机、衣柜，
还有你的
地板、墙纸，
对对对，相机，如果那个相机，就是咱们现在很
少，你看看这不赔的现金、收藏品、珠宝、猫。
我在梳理这块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仿佛他们俩是相斥的，就是他俩交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思考，那么这个小偷他在想啥呢？他为什么要偷这个东西呢？
对呀、那就会偷我们家承重墙吧，最高能赔100多万呢。
但是我又联想到，在我小时候，我们家出现了入室盗抢的情况，有小偷闯入了我们家，偷走了我小时候的衣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可能是有的吧。
这太奇怪了。
你们之前没有遇到过就是小偷吗？其实在我们小时候不是很常见吗？
我们家好像也进过，但就偷了点现金。
我突然想起，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很有钱，然后是个别墅，然后呢他爸爸就把他们家的现金，就是金条这些，放到了他们家养的一个德牧狗的笼子的下面。但是他们家被偷了呢，偷的就是什么呢？他们家所有的相机全部被偷了，所有的相机全部被偷。那个小偷进来之后，肯定是没找到现金和金条的，但是精准的找到了他们家所有的相机，每一层楼的每一个相机全部被偷。
就是带了什么特定扫描设备呢？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还挺逗的。所以我看
精准探测索尼在哪儿？
入室盗抢就是这块的、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很常见的那个水管暖气爆裂破裂损失，但是呢，他又写了一个条款，他说年久失修、施工造成等原因不赔。我说实话，我看到这个东西不赔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什么情况它还能出现这样的损失呢？
我自己拧开放出来洗脚，忘了拧回去了。
对，就是有一点离谱，对不对？就是这个责任划分的，
因为它破裂的大概就是年久失修啊。
对呀、但是它不赔呀、
年久失修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啊，对吧？它只要超过2年了，你都可以说它是因为年久失修赔的。
然后他还说，就是比如说那个第三方的公司，他不是每年回来做检查吗？那要是他今年没有去如期做检查，他也不赔。就我就看到有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哈，就是这个东西， 哎，我也不好定义，我感觉赔的概率好像不是很高，因为他把好多都给划分出去了。
对、
啊。嗯，他会在里边也附加一些人身意外险、
okay,
这个就不说，他就跟那个咱们买
的
对
一样
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临时租房费
啊，因为我们家这个被水淹了，我不能住了，我要出去住。
对，比如说他会给你每天200块钱的额度，你可以住最高60天，听起来还不错。
还可以，200块，反正找个酒店也还行。
对对，大不了你自己补一点而已，我觉得也不错。还有就是那个出租人责任，这个其实之前很多客户咨询过我，就是我把房子租给了一些人，但是我有点怕他把我房子搞烂了。
哎，等会儿，是他在屋子里把我的屋子搞坏了？
对，
还是我的屋子把他搞坏了？
应该是都有，就是都有。比如说
灯掉下来了砸人了。
对，比如说那个灯掉下来，对，砸伤了租客。这个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家我爸我妈当时我们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租房一辈子的。
嗯，
然后我们就租了一个房，就在那个北三环那边。有一天我爸他就躺在床上，他刚从那床上下来，那上面那灯他就掉了。直接砸在那床上，把我爸吓死了，然后我爸才开始要买房的，就是真的是很还挺贴合我家实际情况的。他如果砸下来就是会出事儿，
吊灯，
对，就是吊顶灯。
天哪！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包括你家里边其他的一些倒下来或者怎么样，把租客给甚至比如说租客出现了一些意外的一些伤亡，
嗯，
然后就会有出租房名誉损失津贴。
出租房名誉损失，就是房子的名誉受损。
因为如果我这个房子出现了身亡，可能变成了凶宅。
哦、背景科普一下，我们两个是邻居啊。然后就我们当邻居的时候住那个楼，我家隔壁应该是去年的事儿。我家隔壁，因为我
去年
对去年事儿，我们家不是智能的那个猫眼嘛，是能拍到门口的。
嗯，
有段时间就发现隔壁每天进进出出十几个人，都是男的。后来我们就报警。我们就破获了一个
嫖娼案
窝点
啊，真的？
那你说这个房子是不是他名誉就受损了？
但好像正常是需要有人嘎了才行的。
有人在那当窝点，他不算受损。
但是你把它清理好了，可能就没事了呀。
不是，那你要租个房子，你听说这案，这以前有这个案子，你不觉得这房子这个得掉价吗？
嗯，反正我现在看到的，人家写的条款是需要嘎了才行，
就是房内有人身亡，
对，补那个房子的名誉损失。
这是能一次性给多少钱？
没多少钱，我看一下哈。怎么，你是想买这个吗？
我不买的，我当时真的给他们吓坏了。只要有人路过，那 APP 会推送一下，就那天就一直在推。
他这个名誉，我看这保额哈，
嗯、
最高也就3万。
就当这家发生了身故。
对，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合同中载明的被保险房屋在出租期间，房屋内发生了人身死亡事件，他就会一次性给津贴。然后这个事件一般是自杀，或者是因第三方犯罪行为导致的人身死亡。
所以
你病死了还不行，对对对，因为正常凶宅都不是指自然生病死亡的，他就是有这个自杀或者是他杀的才叫凶宅。
所以寿终正寝走的话，这个也不算我传统意义上的凶宅。
对对对，那全国那么多人这天天都在死，嘎，那不是带那么多凶宅就出现了吗？
你知道我现在住那个楼呢，在学校里，然后那个楼里这个老邻居很多、
啊、
很多90多岁的，这两年走了3个吧。
是呀，
然后有一家后来搬来，那家门口一直放把伞。
嗯，哦，所以他可能会比较忌讳这个。
我也是觉得是有什么说法的。
哦、
嗯，
怎么又聊到玄学去了？
对对，但当然也是寿终正寝了，都是90多岁走的。
其实应该是比较喜的。
对，其实这房子我觉得挺好，对吧？你在这住能平安的到90多岁，这是一个好事。
嗯，所以以上就是家财险的这部分的
附加责任了。嗯，
然后再说一下你刚才说的增值服务。
哦哦，
增值服务呢，就是很多的家财险它会送一些服务，比如说疏通管道、送保洁、送那个门锁、
开锁、
对，开锁啊、
嗯
就类似这样的，这就是增值服务，它是搭配着家财险来送的、
嗯、
这是送的。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哎，那你说这些家财险在哪儿买？
嗯，
就是如果你们听过普惠保、啊、 就是政府的普惠保啊，那其实很多政府他也推了同步推了家财险的，
嗯，
他们是都有的，比如说北京、上海、云南、广东等等，这些都是有自己的、这个。
那我就搜北京家财险。
对对对，
嗯，
或者什么云南家财险，然后它的价位呢，就是基础档大概是在50到150块钱，
这么便宜
一年。就基础档啊，如果你要去刚才比如说我不是说有一些附加责任嘛、
嗯、
你要把这些都附加上可能就200-300块钱，其实也不贵。
那我要是真的有好几套房，就那种就是挂一串钥匙说我有一栋单元楼的。
但是我不确定的就是这种家财普惠保它是不是需要写到住址，因为它有可能要写到住址、
哦、
然后我看到的那个不需要写住址的就是偏商业型的那些家财险，就网上也有很多在卖的，然后那些不怎么需要写，那个其实也不贵，也就100到300多，
而且他们一般都会再附加一些服务，然后让你看着很划算，
人家那个服务其实就回本了。
对啊，你一个保洁可能就100块钱了。
对，就是我之前不懂，然后有一次疏通管道，那个时候真不懂，那个人来就敲诈了我900块钱。
我的天。
对，还有就是以前我小时候我爸妈把我托管给我一个亲戚，然后他就带了我几天，结果我们在同一天就出现了2次忘带钥匙的情况。对，第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就找了，那个时候是20多年前，我们就找了一个贴那个小广告的那个开锁，他收了我们200块钱。然后第二次就是到晚上的时候，他又忘带钥匙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咱们就不能找刚才那个人，因为这已经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广告贴，结果还是来的那个人，然后他又收了我们200块钱，其实就已经回本了。对，这个就是开锁啊啊！但现在好多是密码锁，不涉及这个问题了。
哎，我是建议你，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换一个密码锁，很便宜。现在这种指纹锁几百块钱。
嗯，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提到，其实有一些政府它是给了那个当地的农村房屋是做了投保的比如说有那个政府同保农房险，甚至那个当地人不需要付钱，比如说像江苏南通，它全市就是统一投保了自然灾害的民生综合保险，市民是不需要缴费的。然后2024年的那个台风贝比加过境的时候，有一个村民他们家那个瓦片就全部被掀落了，然后就直接就赔了1900块钱。
嗯，
对，是不是还是蛮贴心的？然后我再讲一下这个理赔的流程吧。
对对对，
因为好多人以为就觉得他这个理赔比较复杂，我个人觉得这个理赔是有点复杂。嗯，首先呢，就是咱们要先保证人身的安全，再去做止损，对吧？你要人先安全了，比如说出现水灾，你先把人和家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再去说家里边钱啊那些问题。当然，如果进水了，你要赶紧去断电啊，把能电高的一些家具、贵重物品，你把它电高一点，
先积极自救。
对对对，这个我今天也是刚好看到，就是有人说那个车险哈。不是好多车被泡了吗？你记得吗？然后车险它是另外一套这个模式，就我们今天就不怎么讲，但是我这块可以做一个小的提示，就是暴雨天气如果水被淹了，正确的做法就是让它泡吧，因为我们停放在那儿被泡，它这个车损险是赔的，你把它过水熄火了放在那儿，它也是赔的，但如果二次打火就不赔，
因为你就不好判断说这个二次大火给造成什么伤害了，但是东西泡水基本上也很严重了，你不管打不打都很严重了。
你先跑出来，你就让他泡吧，就别管你的车了。这个就是先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包括你自己，因为有一些那个房屋险不是含了那个人身险的吗？
嗯，
包括一些施救费用，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就是有那个前两天就那个广西那边，然后有施救队去救，有一个人我在小红书还是哪刷到的，就是他说收了好几千块钱的那个施救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收的太贵了，但是结果人家一扒拉看说他施救的不是一家三口，他好像救了40多个人，所以他收了8000多块还是多少钱，然后就网上就全部就是在吐槽，就是这个阿婆主说你这个也太抠了，你一个人200多块钱算啥呀，你自己的命不值钱吗，就这样说，就 就施救费这块可能也会有一些费用产生啊，但是可以去把那个发票或收据什么的留好。其实
施救费会开发票吗？
如果是一些比较
正规的，
对，正规的他们是有的。
哦，
嗯，但是你民间的，就我今天走路过你们村，然后把你救了，你让我开发票，我找你5万块钱，那我开不出来，那你自己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你看你自己的命值不值5万吧。
那这里还有什么、
对，然后就要报案了呀，因为你现在损失发生了、你肯定就是等你安全了之后，你是不是要给保险公司打报案电话？
对，
一般我们是要求48小时内报案的，你越早越好。然后这块要重点提示的就是，如果保险公司他还没有来查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回去把一堆东西给扔了，去打扫卫生，去把现场清理了。那你回来之后，你跟人家保险公司说，你说这坏了，这丢了，那你怎么说呢？人家都不知道你到底哪些东西，你没有证据了，对吧？
嗯
嗯，
就是不要破坏现场。
对，这个不然就会容易产生一些理赔纠纷。你可以，你如果特别就是想去弄，你先拍照，你留个证据，保持一个现场的原状，尽量把照片都拍好了。拍全了，然后你再去打扫会好一些。
比如说我这有一个相机，可能就是稍微沾点水，我就、赶紧抢救一下。
嗯，
我不能在水里放着，但是结果我把它拿出来，我拆开，我一修，就发现还是没修好，这时候就可能会产生问题。
嗯，
因为你动了嘛。
对，
对，
我觉得你可以放在那边，反正它也坏了，
你就得纠结一下这个东西，它究竟是你能不能抢修回来。
对，有可能就是你这个时候一看条款，发现哎呦相机根本就不赔，
那你就靠自己吧。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报案的同时，就是我刚才说的拍照哈，你要拍清楚水位线，你进水的位置，你每一件受损的物品，然后有一个全景特写，体现出你损失的程度。还有就是你刚刚说你这相机你要赔5000，你凭什么这相机赔5000？你相机买成多少钱呢？你之前买的那发票订单记录你是不是得有？你付款记录，你装修的合同收据你有没有
啊？你主张硬装软装的赔偿的时候就要看装修相关的程度。
对、然后还有就是气象证明，比如说为什么是个暴风，或者我们刚才讲了暴雨、暴风、洪水，你得有一个当地政府的一个证明吧。
这我觉得可能也不需要报案人提供
啊。对，其实
暴风这么大的事儿，
你拿那个官方的一些发布的那个、比如说红色预警，那什么，或者是这些都可以。你要证明这个灾害的一些级别。
哎，但你说发布红色预警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中午12点，结果我12:30被淹了，我发生事故的时间已经不在那个预警期间了。
哎，但是他不是正常会有回溯吗？他就说7月12号这个地区降雨量达到多少多少，那你拿这个去反推他的那个暴雨不就可以了吗？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当地政府是可以开得出来的。
OK，
就如果你比较小众的那种。还有，然后就是理赔员上来了，对吧？他一般是要去做查勘的，他要去做定损嘛、然后你就可以如实的去说明情况，不要夸大，也不要隐瞒。然后定损之后呢，就会和你去确定损失的金额，没有问题的话，就会走赔付的流程。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保司，他会对于比较大型的灾害，你可以看新闻啊，他就开放那什么绿通，对吧？绿色通道，所以他就会加速这块的一个理赔。
最近我看我司发通告，就是关于这边的暴雨，第一个是说，就医不用看医院范围限制
啊，对对对，
就你就近就行了。第二个是说，好像一般的理赔可以不用看保单，你就拿身份证号来
啊，
我们查到就是把手续上、过程上会做一些简化，然后以及在理赔上做一些人性化的妥协。
对，他就尽量让这个灾民能够快点拿到钱，然后去重新去修复。比如说之前湖南石门的水泡车案例，从确定损失到22.7万的赔款全额到账，其实只用了7个小时，就已经很快了。然后我这块还要补充的一个案例，就是我看到他的这个定损哈，有的时候他是要算折旧的。就不是说我在10年前装修花了20万，所以你现在要赔我20万，
合理的，
对对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要去按，这个年限啊，你这个其实本来你现在也不值这个钱了，我为什么要赔你这么多钱呢？对，然后还有，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在看这些责任的时候哈，并不是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零免赔，其实它有一些责任是有 免赔额的，比如说水管爆裂，我就看到有1000块钱免赔额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还有就是划分了很多的省份啊，像靠沿海的那些，他们的台风暴雨责任，它有10000块钱的免赔额。然后它的物资的损失这个是跟我、哦、这个是 sorry 我接着刚才说有10000块钱的免赔额，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物质的资产的损失，它是有500块钱的免赔额的。
也就是一些高频的，
对，
要把免赔额放高一点，
对对对，
嗯，避免这种长尾效应。
对，然后之前有人问到我的那个等待期，我在看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等待期其实就只有一天，有一些等待期可能是7天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但是呢，比如说最近这个台风来得很猛烈，我会，有一些沿海城市的等待期好像会被延迟。
就是如果已经发了台风预警，这时候就要等这个台风过去了才再投。
对，就是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台风马上就要来你们这个当地了，登陆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去投保，哪怕有的时候它是会被延迟的，所以你要去看清楚这块等待期的一个问题。
就投的时候都会告诉你？
不一定会告，怎么说呢，他会告诉你，但很多人不注意。
明白，
所以你要去关注，
这也算逆选择、就感觉风要，那我觉得这很合理啊。
对呀、
我很担心台风，所以我就赶紧买一个。
你觉得？但是，比如说这个台风注定要在我们家这块登陆，那我们家这肯定是有一定受损的，那你这逆选择不就有点大了吗？
但这事儿还是比较容易启发到我的保险意愿的。
那你为什么早不买呢？你们家沿海城市你为什么不早点买的呢？
风过了我觉得我又行了，就风过了看啥事儿没有，算了不买了。
那现在就是来教育，所以人家拿等待期来教育你，你要买早点买，你别这个时候想起来想一出来一出。
哎，我现在真觉得财险跟寿险好不一样。
是不是？
不一样。
我自己感觉哈，就是我这样捋完之后，我会觉得好像是有点这不赔那不赔，但是我又觉得我觉得买它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的这个出险了之后，它就是出现损失了之后，其实它这个金额真的是很大的。
而且它本身不贵。
它只需要一年可能几十到几百块钱的保费，但是你能撬动上百万的保额，其实你要说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挺高的。
我的感觉是财险公司就重说，就我感觉就是财险的部分都特别理性，就是都在划范围啊，然后划责任啊，寿险有很多感性的部分。
对，就是它在责任上的划分确实在条款上会写得非常的复杂，就是很多点都不赔，每一个示意他都会给你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名词是什么意思。他可能在这块的纠纷也比较多。之前
现在这个台风一路向北，辽宁我们家那边现在也开始下大暴雨了。今天
对呀，
早上看那个很大，已经淹到车库了都。今天买也来不及了，
就是怕你们这些逆选择，
赶紧这波过了，给家里买一个。
对对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加更分享，希望大家对大家有收获吧。
好的，那就如果是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朋友，对吧？你还没有买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也不贵，你自己家保一下。如果就是已经遭受到类似的损失了，也可以再拿出来你的这个条款看一看了，这些理赔项，咱们该拿到的钱，咱们一定要拿到，对吧？如果有些实在赔不了了，那就没办法了，再去寻找有没有其他的产品能够覆盖更多的责任。行嘞，就是我们两个、这个、
是不是很高效？
很高效，这不到一个小时。
但我捋下来，真的每一个点我基本上都讲了。因为它这个内容，你要说它复杂，它也不复杂，它框架就这么简单。他就是这不赔那不赔，
因为他买的时候很简单。你买的时候拿个手机1分钟买完了，
对，
然后赔的时候你就打电话让他过来看，就赔完了。
对，但他确实有很多东西是除外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好多我们之前连同业就是也没有去关注到的，我觉得这块可以正好就关注一下。
他这里面的财务部分、跟那个意外险或者三者责任有关的财务那个列表差不多。
还有就是
很多年看汽车险， 对对对，
旅行险丢那些东西也有点像，
骑手那种三方责任，把别人什么手机撞坏了，
对
那种，
我觉得可以理解。
对啊，你再有还有可能涉及的时候，我屋里如果泡水，哎，我手机正好想换个新的了，我把手机啪扔水坑里，
啊、
那你说赔还是不赔？
嗯，
对吧？那一旦有这个口子，这就可能会被人薅羊毛，这的确是个问题。
对，
嗯，行了。那今儿收，今儿咱们这期应该是找一个周中加更啊，咱们趁着
台风还没有走完，
台风还没走，我们就发出来，嗯，
是不是很搞笑？